4-9.
晋身神学院。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现在是福音书第十五课，题目：耶稣选召十二个使徒。在圣经里面有三个地方记载耶稣选召十二个门徒的事情，有的称为十二使徒。我现在要把耶稣十二使徒的名字，还有耶稣拣选他们的前后的情况，我把这个经文读出来。我先读马太福音第十章，从第一节到第四节。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恶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这十二个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又称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菲利和巴多罗买、多马和税利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达泰、分瑞胆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另外一段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六章，从十二节开始。路加福音第六章十二节开始到十六节。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上帝，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这十二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又有雅各和约翰、菲利和巴多罗买、马太和多马、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分瑞胆的西门、雅各的儿子犹大和卖主的加略人犹大。上一课我们谈到耶稣基督工作的方针的时候，他把工作不是一个人自己做，他乃只是门徒一起做。圣经也记载耶稣拣选十二个人做使徒。那我现在把使徒这个名词稍微解释一下。使徒，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原来就是被差遣带有使命还是带有责任的一个人，这个人就叫做使徒。所以是奉差遣的意思，使徒原来就是奉差遣的意思。使徒并不是一个什么衔头啊，也不是一种的什么高的地位，乃是带有使命的人。马太福音没有记载耶稣怎么样拣选这十二个使徒，还是在他拣选以前耶稣做了什么。可是路加福音第六章十二节就记载耶稣基督在拣选十二个人做他的门徒的时候，他先去山上祷告，不但是祷告一下子，乃是整夜祷告上帝。 可见耶稣基督在拣选使徒的事上是非常慎重的一件事，他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眼光还有与人的感情而决定要选谁做他的门徒，他乃是祷告，他乃是问天父到底应当拣选谁。有人说耶稣这次整夜祷告主要的就是要不要拣选犹大做他的门徒，因为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清楚的记载，耶稣知道犹大要出卖他，耶稣早知道犹大不是一个好的人，将来要做一件非常羞辱他名的事，犹大这样的人要不要选他？但是耶稣基督经过整夜的祷告，天父的旨意向他显明，他祷告了他就顺服了。我认为这次耶稣基督的祷告的情形跟他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是一样的。在克西马尼的祷告，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曾经三次说了同样的话，说父啊，如果你许可的话，求你把这个杯挪去，但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我相信耶稣基督这一次三番祷告，整夜祷告上帝，应该也是祷告这件事，祷告的这个态度。在我们的祷告里面要非常注意的，不是求上帝成全我们的意思，乃是要我们接受天父的旨意，让天父的旨意成就，而不是我们的意思勉强天父要成就。耶稣基督是经过整夜祷告，祷告好了，清楚天父的旨意了，那么天亮的时候他就从门徒中间选出十二个人。圣经这里特别说挑选，挑选有特别选择的意思，因为在这个期间有很多人跟从耶稣，但是耶稣特别挑选这十二个人。好，现在我要跟各位看一看这十二个名字到底什么意思，因为我们现在中文的圣经翻译这个名字多数是翻译音，没有把原来的意思翻出来。犹太人取名字常常是有意思的，像我们中国人也一样的，我们中国人这个一个人的名字都存着一个盼望，或者是一个祝福，或者是一个好的名字，叫他将来会成为什么伟大的人物等等。第一个名字叫西门，西门原来的意思就是听着，听着，这是犹太人一个非常普通的名称，很普通的名称。彼得是希腊文，他的意思是石头，是石头。我们如果读到加拉太书第二章的时候，发现彼得另外一个名称叫做基法，基法是希伯来文，意思也是石头。所以彼得有三个名字，彼得是希腊文，基法是希伯来文，西门是犹太人一个普通的名字，也许是家里叫的一个小名罢了。第二个叫安德烈，安德烈的意思是刚强有毅力的意思，也是大能者或是得胜者。安德烈英文叫 Andrew。第三个名字叫雅各，雅各是传位的，还是说要夺取一个地位的人。这个雅各是西比泰的儿子，他在十二使徒里面应该是最早为主的道而殉难的，那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第一节。第四个叫做约翰，约翰的意思 就是神的恩赐，神的恩赐，他是神的恩典。他也是西比他的儿子，是个雅各，是做兄弟的，是个雅各为兄弟的。他另外有一个名字叫做半奇尼，意思是雷子，是雷子，意思是说明他的性格很暴躁，性格很暴躁。约翰，圣经常常说是主所爱的，主所爱的。这个约翰，也就是福音书的作者，还有约翰一、二、三书的作者，以及启示录的作者，他的年数最高，大约在所有的耶稣的门徒里面，他活得最老，有人说活到100岁，还是90几岁。第五个是腓力，腓力的意思是爱马子，喜欢马的一个那一个人的意思。他的性情是很温顺的，很温和的。第六个叫巴多罗买，巴多罗买就是约翰第一章最后一段所提的拿但业，拿但业意思是上帝的礼物，上帝的礼物。第七多马，多马的意思是双生子，双生子，他又名叫做迪图马。第八个是马太，马太这个是希腊文，他另外一个名字叫利未，利未是希伯来文，他是亚勒菲的儿子。马太曾经做过税吏，我们都晓得，当他做税吏正在收税的时候，耶稣选到他。第九个是雅各，这个雅各是马太的兄弟，是马太的兄弟，他的意思跟上面的雅各同一个意思。第四个叫做达太，也称为犹大啊，犹大，这个犹大不是卖耶稣的犹大，他也是马太的兄弟，所以马太、雅各、达太这三个是兄弟。第十一个是西门啊，这个西门跟彼得西门又不同，这个西门他有点政治的思想，他参加一个革命党，称为分瑞党，他是一个有革命的思想的人。那么第十二个是犹大，犹大的意思是赞美，是赞美的意思。但是圣经提到犹大的时候，常常给他一个非常不好的衔头，说卖主的加勒人犹大，卖主的加勒人犹大，这是一个很不好的名称，这是他卖主以后人就怎么样的称呼他。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现在要再稍微分析一下这十二个门徒里面，他们有几个是兄弟还是同出于一个家庭的。第一个是约拿的家，就是彼得和安德烈的父亲名叫约拿，所以耶稣曾经叫彼得巴约拿， 巴就是儿子的意思，巴约拿就是约拿的儿子。我们常常也称一母母一个人，他如果是姓李的，他的孩子叫小李，他不就是那个意思。第二个家庭是西比泰的家，西比泰的家有两个孩子做耶稣的门徒，就是雅各跟约翰。圣经也记载过，他的母亲曾经来求耶稣，让他这两个儿子做耶稣的左右相。第三个家庭是亚勒菲的家，这个亚勒菲就是马太、雅各或巴太的父亲。这个家庭有三个儿子都奉献给耶稣做门徒，这是实在值得我们效法或鼓励的。另外一方面，我要分析这四个门徒他们原来的职业。各位要注意，耶稣选召门徒没有选召那没有职业的人，游手好闲的人逐步选召他们。耶稣选召这些门徒的时候，都是他们正在有工作而选召的。在耶稣的门徒里面，做渔夫的有四个人，就是彼得、安德烈、雅各跟约翰。这是耶稣基督在马太第四章选召这四个门徒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出他们正在打鱼，耶稣选召他们。第二个是农夫，这就是拿但业，他是巴多罗买。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一章，他正在葡萄树下做工的时候，耶稣选召他。第三个是税吏马太，马太是一个抽税的人，他是向罗马的政府包税，他向犹太人他是其他的人收税，然后把税交给罗马的政府。第四个是一个革命家，就是分瑞胆的西门，很活动于社会的工作。第五个人就是犹大，他做什么呢？圣经好像没有很清楚说他做什么，不过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里面，我们看到他谈到这个玛利亚用香膏膏主耶稣的时候，他说为什么不把这个香膏去卖30两银子呢？可见他很有生意头脑，他不但想把人送的礼物去卖掉，他也想把他的老师卖掉，这是很少很少人想到的，把老师当作货物来买卖，这真是很聪明的商人。所以耶稣的门徒里面有这五种不同的职业。这个门徒呢，很多人读到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三节，当时犹太宗教的领袖评论耶稣的门徒们说，他们是没有什么学问的小民，那么以为耶稣的门徒都是没有受教育的。讲这种话的人呢，是不懂得犹太人教育的背景。在犹太人的教育里面，他们注重胎教，非常注重胎教。当一个母亲怀孕的时候，就开始把圣经的真理、圣经的故事每一天讲给胎中的婴儿听。他会听吗？他们要怎么做的？当这个婴孩生下来的时候，这个母亲就不断的重复的把圣经的真理每一天晚上，他是每一天都教到他的孩子。到孩子长大到5岁的时候，他们就要送这些孩子到会堂去学习摩西的律法、先知书和诗篇，要经过7年的学习。可以说来，每一个犹太人最少受了12年的教育，从母胎开始。假如他们有另外的工作，好像马太做税吏，他大概是受过当时罗马律法和经济的教育，考得及格了才能做税吏。 还有其他的人都是有受不少的教育，所以有的人说耶稣的门徒不过是家里的渔夫，没有受教育，讲这个话是门外汉，不懂得他们注重的教育的事情。我现在要各位在思想耶稣怎么样选择十二个门徒的事。在马太福音第四章，是当耶稣基督看到这四个人在海里抓鱼的时候，耶稣宣道。在宣道马太的时候，是马太坐在税官上抽税的时候，耶稣宣道他。在宣道拿当业的时候，是拿当业正在树下做工的时候，耶稣宣道他。这里我们看见耶稣宣道人都是在人正在忙碌的工作。一个人如果不好好工作，做日常的工作的人，他们也不会好好做神工作的。这是一点很重要的事。一个人真的要跟神使用，他必须在世界上的工作上有好的操练，好的品格，好的工作表现。第二样，耶稣基督在选这十二门徒，我刚才说过，经过整夜的祷告，与天父商量。换句话说，耶稣是经过三位一体上帝的商量，然后而决定的。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记载，耶稣选了门徒以后，跟门徒同住，这是很重要的一点。耶稣基督教训门徒，训练门徒，不是单单知识上的教训，他更是用生活来教训。当耶稣跟门徒住在一起的时候，他的生活的各方面，门徒可以亲眼的看见，亲身的体会，学耶稣基督的思想、态度、生活的规则等等。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耶稣跟门徒同住。不但耶稣跟门徒同住，耶稣也与门徒同工。他打发门徒出去的时候，他也与他们一起去。在工作上看见门徒做得不大好，他就改正他们，他在必要的时候给门徒应有的指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耶稣选召门徒，并不是说选了以后就不管了，把事情丢给门徒就算了。我们记得耶稣在三天以前，他应许门徒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我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今天虽然升天了，但是他仍然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与我们同工。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里面提到，我们是与上帝同工的，神与我们一同工作。所以耶稣选门徒，不但选召他们，不但跟他们同住，也与他们一同工作。在启示录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也写明这个真理。年老的约翰被放逐在大摩海岛的时候，他由于自己非常的孤单，他由于耶稣已经在天上，不了解地上的事。特别约翰，当他孤单一人在荒岛的时候，耶稣向他显现，告诉他说，亚细亚七个城市的教会都在他的手中，而且耶稣基督在这七个教会中间往来。这七个教会一切的事，耶稣都知道。耶稣与那许多忠心的信徒同在患难里面，耶稣也帮助了许多肯为他工作的人，虽然有一点点的力量，主加添他们的力量。耶稣宣召门徒，教导门徒，与门徒同在，与门徒同工，这是非常宝贵的。在马太福音记载， 当耶稣基督宣道门徒的时候，给他们权柄能赶着恶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赶鬼医病本来是耶稣所做的，现在耶稣基督跟门徒权柄也做同样的工作，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耶稣教导门徒，使门徒能教导人。耶稣把天国的福音传给门徒，让门徒有天国的福音可以传。现在耶稣也跟门徒权柄，能赶鬼，能医病。耶稣没有留下一点好处不给他的门徒，他没有怕门徒得了权柄以后他就少了权柄，他没有怕门徒能够医病别人以后耶稣就不再受人的尊敬，他从来没有怕这些。他跟门徒权柄，让他们能做他所做的事。这正是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对门徒所说的话，他说凡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并且要做比我更大的事，这在约翰第十四章十二节里面说的。我们的主真是爱我们，他不但宣道，他不但把福音给我们，他不但把工作的原则方针指示我们，他也把工作的权柄能力给我们，更重要的他也赐下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随时指示我们说当说的话，做应当有的决定，他与我们同在，非常宝贵。权柄在原来的意思也是能力，这是能做的意思，能够做。所以在马太第十章第一节，这个权柄是能做，能做，靠我们自己坦说我不能，但是主给我们能力做，给我们权柄做，我们能，不是我能，我们能，那是主给我能力我就能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态度。我们感谢主，他是在爱我们，他拣选我们的很平凡的人，我们算不了什么，但是他拣选，他要我们在他的圣工上与他一同有份，因此我们要何等的忠心为主工作。好像这十二门徒一样，在教会的历史记载，这十二个使徒除了犹大以外，个个都是为主忠心到死，这是非常宝贵值得我们效法实践的事。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借着耶稣宣召门徒的事上告诉我们许多宝贵的真理，我们虽然不配，但是你拣选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体会到你拣选的美意，叫我们忠心依靠你的能力和权柄，做你我们所做的，荣耀你的圣名，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